各位家人，主内平安，很感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上帝的荣耀在我们中间，也感谢主给予这一次美好的沟通的机会啊，有一些课堂上的信息呢，跟大家有些分享，一起见证上帝的荣耀和神奇妙的带领，还有一些起起伏伏的经历。我是安徽人，从小呢在安徽本土的家庭教会的背景下长大。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就是一个教会，聚会在我们家里面。从我记事的那一天开始啊，一直到我现在，我们家的聚会每一天都有，因为我们那里的聚会呢是大的、小的，反正每天都有，一年365天，过年也不中断。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被熏陶出来，从小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这个信仰就扎根在我的里面了。但刚开始呢，小时候呢是一个遗传式的信仰，当然也在熏陶之下呢，上帝的这个种子放在我的里面啊，生命在我的里面，使命也在我的里面。我本人的亲戚呢，也有许多都是牧者，是服侍的。当我在读了高中以后，我就去读神学了，没有读大学，就直接读了3年多的神学。3年多的神学读完以后，就出来开始服侍了。一切都是那么的，在信仰的道路上走的那么的，好像平顺一样。进入服侍的那一年，我是22岁。22岁开始服侍，被上帝呼召带领。一开始我是很拒绝的，我心想读一个神学就可以了，我太年轻，我还有梦需要追逐，还有我的理想，我有我想过的生活。我都还没有尝试，我不可以走这条路。但是上帝借着环境，借着别人的提醒，借着他的话语，让我顺服他，然后就走这条路。我的妻子呢，跟我是同时神学毕业的，她也是读了4年，我们同一个7月1号啊，应该说就毕业，然后就一起出去了。到了苏州这个地方啊，服侍。我跟我妻子都是安徽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村的很近，我们从小就认识，然后走上这道路开始服侍呢，很年轻啊，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服侍了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16年啊，4年之后呢，上帝就带我们有一个在宣教方面的使命方向的带动，让我们参加了这方面的学习、这方面的课程、这方面的特会，就有一个内在的唤醒。因为在我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歌就是《宣教的中国》这首歌。我印象最深的一场道，就是一个牧者，他是在我们老家那个时候出去到外面服侍回来的一个牧者分享的。中国是第四等的田，就是宣教的接力棒的工作，上帝放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信息呢，是我从小听了那么多主日学的信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可能就跟上帝。后面带领我走的这个路有关系，那么也有在我小学的一个阶段，10来岁左右参加过一次家乡的教会组织的青少年的学习儿童的营会，在那里呢，牧师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写下来自己长大要做什么。我心想，牧师讲的都非常清楚了，让我们以后爱主，报答主的恩典，所以。我就写一个宣教士，好，交了我这个差，但是这不是我本心里面想要写的，因为我心里想，大家可能都会那么写，写传道人呐、啊，写宣教士啊，写服侍神的人呐、啊，因为如果不这么写的话，你都不符合牧师所讲的这个信息，所以大家不准看彼此写的什么，于是我就写了宣教士。等到所有人把自己写的这一张纸条交上去。全部打开来看的时候，100多个孩子里面只有4个写了传道人或宣教师的，我心里极其的后悔，当时我怎么能够写这3个字的呢？早知道我也不写了。我旁边的人都写的是我长大以后当医生，长大以后当警察，长大以后当老师，当航天员，各种各样的老板都有。我如果也这么写就好，我写个宣教师这下麻烦了。那牧师呢，还在讲台上去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为这4个孩子 迫切祷告，我心里呢更是哇凉哇凉的，心想这下麻烦了，如果借着他们的祷告，上帝抓住我的话，我就跑不了了。可是我不想走这个路，啊，但是没有多久呢，这个事情也慢慢淡忘了。但是上帝没有忘记这样一件事情，于是呢，在我读完高中以后，就借着一些人事物，我去读了神学。读了3年多以后呢，就又借着一些人事物，让我走上了这个服事的路。到了16年的时候呢，就又预备了在宣教方面的课程跟学习，让我更坚定在使命里面的这一个方向，又让我想到了曾经小时候的那一个经历和最深刻的那首歌和那一场道。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在使命方面的一个老师呢，他是韩国的一个老师，来到中国来传福音。很奇怪，他的见证呢给我很大的触动。他说在13岁的时候就有对中国的感动，于是在他30岁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中国。要推动中国的教会的福音前进，他是一个没有学中文的人，韩国人不学中文，你来中国怎么交流、怎么传福音、怎么做工呢？但是很奇妙，上帝就突然一下子把中文放在他的口中，他就会说了，他也能听懂了。像这样一件事情，很值得我思考。我想，上帝是多么的爱中国，或者是期待中国能够更往前走，在福音的使命里面有更大的进一步，所以用一个别的国家的人来中国来提醒中国的教会在使命里面去践行。那这个老师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就是他1连3天晚上梦见很多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在天安门来敬拜神。这个梦呢，就预示着可能因着中国，就有很多很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听到了福音，来到了主里面。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各族、各民、各方的很美好的梦，所以给我的冲击和提醒是比较大的。再配合着上帝在我心里放置的和我自己经历在使命上面的这一些事件联系起来，就走在这一条使命的道路上。啊，从16年开始呢，就我们教会就有使命的践行，开始有同工去到云南的山区里面，那个山区的山上面那些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不上学的，因为他们从山上下来需要3个小时，再从山下上去要3个小时，他没法去上学，他等他下来都已经中午了，再等他上去呢又半夜了，所以他们从小到大不上学，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同工啊，在那边给他们山上做文化教学的工作，因为在16年那个时候，其实云南很偏的那些山上还有很多没有上学的、没有户口的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因为他们不遵守计划生育，所以呢，这个国家当时没有给他们户口，计划生育说只能生2个，但是他们生10个，所以呢就不给他们户口啊。后来这些问题呢，慢慢得到了解决啊，都给上户口了。那我们就在云南那个山上呢，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借着这个孩子的工作去给他们切入福音，接着教他们文化课，然后把福音插进去。那么就做了在5个山上啊，做了5个这样的教学点。但后来国内的环境慢慢的开始越来越严格，我们在当地也有些影响力，一有影响力就会被关注。后来呢，上帝就带领我们又去到了缅甸。缅甸呢，是我们这几年重点主要做的一个地方，因为缅甸很特别。二战结束，各个国家都和平了，但缅甸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还在打仗，几十年就没有停过，都是他们内部的内战。毒品，金三角地区是一个主要的输出地，毒品最大的产量的产区，诈骗。所有全球的电信诈骗基本上都是缅甸这边的这个大基地啊产出来的，那电诈人员是相当的多。战争也是持续最久的啊，一个国家一直不停止这样的战争，所以这个国家的问题非常的多，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国家就有民不聊生的情况，就有孤儿，就有没人管、没人问的，就有流离失所的，有很多的难民营。所以我们也在这样一个国家呢，从教育开始入手，从儿童入手，做了几个孤儿院和学校的工作，通过这样的孩子的这个教育呢，再把福音插进去，因为他们是多神论国家，信仰自由，福音自由，那么一个有利的条件，政府也管不了他们的这个教育问题，所以他放手让所有其他地方的人来做，我们进去呢，就可以非常公开的去做这样的工作。还是没有阻碍的，这个条件比较好，所以走了这几年的时间以后，在不断的这个推进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也发现上帝的心意呢，真的是很怜悯那些穷苦当中的人。我放这一个地图啊，缅甸呢是在中国的旁边呢，它跟中国的交界线是有2000多公里的交界线，是很长的。特别是缅北地区呢，是非常乱的，一般人是不敢去缅甸的。去了缅甸呢，就怕会有意外，也确确实实没有特别情况呢，是不要往缅甸去啊。不熟悉的话呢，是不往那边去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土地上，通过教育的切入点，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他们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有了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有些孩子，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是把圣经一卷一卷背下来的，当然不是普遍性的，是个别性的。不过这也是特别令人感恩的，像很难的《箴言书》31章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他可以从头一口气背到尾；《传道书》第一章可以直接背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啊，他们的记忆力还是很好。因为缅甸呢又没有电啊，经常是停电的，40度的高温，夏天没有电，那手机也不能用，孩子呢当然更没有手机用，所以他们都是很原始的一些玩泥巴呀，玩石子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他没有电子产品可以玩，所以他的记忆力呢应该说还是非常好的，不分散的啊。我也其实在这一点上很受提醒，因为当我去看到这些孩子他们在属灵上的用功的时候，想想我自己的孩子，叫他背一章圣经都是难的。我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做这一份工作的服侍的童工，把别人的孩子带的在属灵里很追求，但自己的孩子呢，却没有这么的用功，给我很深的一个思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服侍当中呢，我们慢慢的看到上帝一直的同在。特别的不断的推进，除了我们自己做的几个孤儿院和学校之外，我们还带动了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啊，比方说内蒙古的教会、黑龙江的教会、河南的教会、浙江的教会，去到缅甸那边，同样开展这样的工作啊，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是我们给他们全部做好设计，因为如果要开拓一项事工，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比较熟悉在那边，尽我们所能，把有负担、想要做使命性工作的带到那边去。我们把场地、老师、孩子、财务、教学、管理、反馈、后勤，所有一切都安排好，然后呢，并且持续性的去跟进、去辅助，让他能把这个工作呢落实下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做法当中，也看到了上帝很奇妙的带领。但是在我们很有属灵的抱负要继续推进的过程当中，甚至我们都是想着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呢，让缅甸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一个被佛教笼罩了千年的国家，能够产生福音的影响力，就从孩子开始。我们计划着说，如果能够做更多的孤儿院跟学校，那么孩子，他10年以后长大，20年以后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的支柱。成年人的思想是固化的，是定型的，但是孩子呢，还是非常好塑造的。那因此呢，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教会，更多有使命性的团契去那边做这个工作，而他们去这边做呢，所有的一切不需要他们去费心，我们会全程辅助。 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看似美好的计划当中，却遭遇到了特别多的难阻，或者说非常的不顺利。首先有国内的冲击，国内的环境其实特别的严。以前叫去谈话的话呢，还会他问你说这么文明式的谈话，现在呢已经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现在是直接冲到你家里，把你的电脑、手机拿走，他不需要询问别的，只需要自己打开看就可以。所以像这种情况挺多的。那么我们所遇到的这种环境就是突发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因为现在网上的信息呢，它不像以前一样啊，写个信不好找，都是有记录的。像我们所用的微信啊，他如果想要，当然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啊，这个案件到达一定的重视程度的时候，他可以从微信的后台调取他想要的这个人的5年之内的聊天记录。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都觉得不安全，所以纷纷的就不用微信这样的软件。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呢是用的，所以在这样的冲击之下呢，我们也有所经历。当然呢，感谢神的是神保守哈，咱们所做的这个事工呢没有被他们关注到，是因为别人做的工作，受到了影响，被查了。正好呢，我跟别人是认识的，于是呢，我也被去谈过话。这谈话的方式就不太文明，不打招呼跑到我家里面，直接开电脑，直接拿手机，把手机所有聊天记录、备忘录、通讯记录全部都翻一遍，都看一遍啊，电脑也是一样。那么他们就想找到一些什么，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们的心里也是有一些忐忑的啊，因为这毕竟网上发什么都是有记录的啊，这个是国内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型的聚会呢也不能聚，还有外面的啊，外面的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其实我们是计划着带动更多国内的团队去缅甸去考察这样的施工，然后来做这样的施工，也带了好些国内的做神学的，他们本身在国内做神学院的去做神学，那么也有一些做。想要做孤儿院的，想要做学校的，想做医疗的，各个方面的，我们都想把他们带去，然后呢，在那边开展。但是很出乎意料的是，缅甸的战争在去年10月份又升级了。我们只是短暂的带了三四波的这个童工过去以后，就不能再进去了。整个缅北地区，禁止进去的地方扩大了，战争又升级了。情况更复杂了，所以很不好推进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在思考到底是为什么呢？在反思，也会觉得挺累的，又有内部的要提防的，说不定哪一天他可能就会去查你，又有外面的阻碍啊。凡是去缅甸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在这里就这么说一下，凡是从国内飞往缅甸的。他都查得非常的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难点。要有缅甸记录的，国内都会查。我有一次从国内飞往缅甸的时候，刚取完飞机票，我们老家的派出所就打电话给我，因为我一取票，航空公司就会通知当地的派出所，然后打电话要核实各方面的信息，总之问得特别的详细，各种资料都差点没有去成。所以在各方的这个阻力之下呢，我们有所思考啊，在这个里面继续的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其实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是走在了上帝的前面。在这里坦诚的说，有些时候事工做着做着就会像摩西一样，摩西对以色列人是有负担的，是爱同胞的，他也看到了法老欺压的不公正性。也看到了百姓待拯救性，这也是上帝的心意。但是摩西呢，他用拳头一拳把别人打死，这个方式是不好的，也不是上帝所要的，他也不能够产生更大的果效。那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服侍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整个团队的同工呢，是大概有30位， 啊，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团队的同工，因为每一个地方孤儿院的学校都有，啊，都需要几个老师的，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同工数量，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的时候，特别对于我们作为主要的这个同工来说，有一个很深的思考是，我们可能没有走在上帝的节奏里面，而是走在了上帝的前面。如果走在了上帝的前面，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真的做好了。荣耀会归给自己一部分，所以很感谢神的是，上帝没有让我们按照所想的计划推进成功，而是遇到了一些坎坷、拦阻和不顺利。所以，之前做的事工呢，现在依然是在顺利的进行。那我们调整一下，看上帝是怎么带领，跟着他的节奏来走。当我们去到合场的时候，看到那一些很可怜的人。心里忍不住就冲动，就想立马做成什么事情啊，加速做成。但是不在神的这个时间的里面也不行，没有上帝的带领也不行。所以，回过头来想一想，有这样的一个反思在其中。于是我们的同工人都心再安静一下，看上帝怎么带领。当我们观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看到了上帝。特别奇妙的恩典和带领，现在我们看的这一张图片，这是国家“一带一路”它所规划的。当我们去思考中国这个国家的规划的时候，看到了上帝加速的做工。上帝要的不是按照我的计划、我们同工的计划、我们所想的去推进，快速的达成。他在这之前必须有一个铺垫，就好像耶稣来之前预备了希腊的文化、罗马的道路，所以福音才可以很快的传遍，在经济、文化、货币、行政管理和道路运输各个方面、教学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统一，他才能够去迎接福音的爆发。所以我想，上帝也在做这样的工作。那因此，我们现在就在等着上帝的节奏的推进。其实，神也已经非常快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目前呢，我是在老挝，我是今年把孩子带出来，然后呢，一直就生活在老挝这个地方。应该说，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呢，在这个地方看上帝怎么做工，因为老挝是。中国的高铁修通到别的国家的第一个国家，它跟中国也是交界的。现在从去年4月份开始就开通了昆明，云南昆明到老挝首都万象的高铁，坐高铁可以直达，很近，也很快。那么现在又传来了一些的消息是泰国要修通到老挝。然后呢，直接可以通到昆明，柬埔寨修通到老挝的万象，然后呢再通到昆明。越南呢，之前它是跟日本谈的这个高铁计划，但是一直都没有推进这个工作，可能谈好了已经10多年了，就是一直没有推进。那么现在越南也很着急了，那么他也想要跟中国合作啊，有这样一个高铁的计划。那么最近也传来的消息是。一个特别大的消息是，中国在27年前所跟其他的国家一起探讨、一起计划的一个中吉乌铁路，马上就要开建了。这个中吉乌铁路通过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可以一直到中亚到中东，甚至是可以到这更远的地方，埃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都是在这个地图上会显示的，但一直呢都是不可能落地的，因为中亚的国家就属于俄罗斯的后花园，在他的权力辐射范围之内，他不会允许中国的影响力在中亚扩大，在中东扩大。但是随着俄乌战争，俄罗斯必须跟中国绑在一起，他也必须依靠中国买他的能源。必须依靠中国提供更多的支持，所以他就在今年允许中吉乌铁路的开建。那这个铁路打通的话，我想是上帝给 中东、中亚穆斯林众多国家福音一个突破性的、标志性的转折的开始。在东南亚这一块的高铁的修通，也是东南亚佛教国家一个福音标志性转折的开始。虽然老挝的高铁从去年4月份已经通过了，那现在呢？还在加紧建设，中国给老挝这个国家修了高速，高速可能2年以后修通，从中国直接开高速可以贯穿老挝全境，就非常的快。这个道路一旦打通了，不管是经济的运作还是人员的往来，都会特别方便。老挝的高铁自从去年修通以来，1年的时间，它的经济增长是相当快的，所以周边的国家都因着这个疫情的影响。经济都有所回落，想要上升，像泰国一样，他想把经济提上来，所以他就要向中国开放签证。那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是对中国的签证永久免签，马来西亚也对中国免签，新加坡也对中国免签。那么可能后续还有别的要跟进啊，这些他们在这些签证方面的开门是需要中国人去旅游。带进去一些资源，把他们国家的力量、这个经济给提上来啊！中国的旅游的人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借着疫情，让这一些国家依赖中国，向中国打开了签证的方便之门。那么就有很多的中资企啊，就是央企或者是私企呢，去到外面啊去创业，因为国内的营商环境也不好，也特别的卷。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不管是央企的、国企的啊，还是私企的、个体的老板，都到东南亚去创业。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产生了很多国家都在学习中文啊。像我所在的老挝这个国家，它的大学里面最热门的专业，大家最想学的专业就是中文专业，因为学了中文专业，工资就会比其他所有的专业都要高，他学出来以后的这个收入。啊，一个专业可能只收200个人，或许会有500个人报名，大家都想学这个。还有除了大学之外的其他的中文培训班，都有很多的人报名，因为有很多中国公司在这里，去需要这样的一个会中文的本地的人，本地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事情呢，是上帝在推进的啊，我们等候上帝的时间。所以在这个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有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我来到老挝这个地方，我们也希望看到老挝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好的切入点来做的。上帝会把各样的人先预备好，环境预备好，基础的预备好，语言预备好。签证方面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门哈，来往的方便、自由度，还有道路预备好，接下来应该就会有福音的爆发产生。当然，在这个缅甸的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蒙古也推动了建立了教会，就是内蒙古上面的蒙古国，在孟加拉这样一个有着1.7亿人口的穆斯林国家，90%的穆斯林国家，今年的上个月呢，我们也启动了一个孤儿院的工作，啊，在这个国家呢，我们也是想着什么方式最合适这个国家呢？啊，还是想到孩子，所以用孩子。但在蒙古呢，用的是成人直接建立教会的方式。那么在泰国呢，我们现在也是在筹备一个泰国筹备一个孤儿院，是缅甸的孩子过去的。那么现在在老挝这个地方呢，找到了一个切入点的服饰是，辅助老挝这边的传道人。啊，这是我现在在推进做的一个工作。因为我想到了，当我在来到这里以后呢，就向神祷告，求神给予智慧，也不靠自己的聪明，并且上帝能够主动的把他的心意显明，怎么在这个国家能够让这一个被佛教笼罩了千年的国家，那么多的庙宇，所有人都信佛，主的福音怎样去展开？我就想到了大卫打歌利亚这么一件事情。歌利亚虽然高大，但是他不是无敌的，他也不是不可战胜的，甚至他可能一个石子就把他打败了，只是找到那个核心点。那么大卫这个有勇敢、有负担、有神的同在的人，他上了战场，没有用扫罗给他的盔甲和武器， 而是用了石子。如果大卫的石子打在了歌利亚的脚上，没有用；打在歌利亚的腿上，没有用；打在歌利亚的胳膊上，也没有用。甚至打在歌利亚的脸上，可能也没有用，打不死他。唯独打在他的核心点、致命点，他的脑袋上，一颗石子就让他扑倒了。所以，恳求上帝给予智慧的过程当中呢，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国家的突破致命点。那因此呢，我想，联想到了。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改变的话，其实要看这个国家的教会如何。一个国家的教会如何，要看这个国家的传道人如何。如果传道人没有，那教会肯定不会复兴；如果传道人都软弱，教会也不能复兴。所以，传道人的状态是决定了教会和国家的状态。那么，这个传道人的核心点在哪里呢？传道人的核心点在于第一。他有没有深度的生命和丰富的真理，以及智慧老练，在这方面的建造。其次呢，是他的经济供应。如果他没有好正确的真理、深度的跟神的关系，那么他不会带出来相应成熟的教会。那其次，如果他没有供应，因为老挝这个国家很穷。人均工资，他们正常的老挝人去工作的话，一个月的工资是600到700人民币，很低了。那么他们的传道人呢，可能像我们以前中国农村教会一样，是没有供应的，因为大家都很穷，老挝的人收入不高，所以奉献也很少，那么信徒又不太多，所以他们的传道人呢，又走受苦路线的话。就没有供应，没有供应呢，他可能就要去工作了。一心想着去工作，就没有人去牧养了，没有人去探访了，没有人去祷告了，没有人去在真理里下功夫了。所以经济很重要，真理也非常的重要，这是传道人的核心点。那因此呢，现在我在推进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或者是有负担的团队来支持老挝的传道人，不自己去开辟一个工作，自己来做，因为在这个宣教的里面呢，首先第一个避免的是殖民主义。以前大国侵略小国，殖民他，把自己的方式、理念、做法、文化，甚至语言带到那个国家去殖民他。但很多的团队或者是国家传福音呢，也有这个思想，我来了是要把我的方式、我的理念、我的架构来。影响给你，然后改变你，这个会产生冲突。其次，在合场上不能建巴别塔，那这个巴别塔就是让别人一看就是这是韩国教会做的，这是中国教会做的，这是某某团队的，这是某某团队的，这自己的名声彰显的比较大，可能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最好的还是对于本地的一种成全。那老挝这个国家呢，说信主的少，但是它也有。说信主的多呢，他不多，就是有，但是不多的情况下，推他一把，他会发展得更好。所以我在推动着，国内的一些团队有负担的，他们来老挝支持老挝的传道人。那么现在初步计划的是，我们国内有同工在这个月底的时候会过来，就在这个事情上呢，想要去落实。会首批呢，先支持老挝的50个传道人啊，50个牧者。这50个牧者呢，就对应了50间教会，给他们很少的一个月500块钱啊。其实对国内的经济来说呢，500块钱不算多的。那么，但是对老挝的传道人来说呢，这个供应呢是可以解决他们基本生活问题的。那么，如果传道人在经济上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然后我们再组织。几个月给他们进行一次培训，就真理方面的晋升或者是生命里面的陪伴啊，陪伴他们往前走。那么我想，传道人刚强了、健康了、丰盛了，他所牧养的教会也一定会带来改变。借着弟兄姊妹的改变，或许还会有更多得救的人数加添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以这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个点，然后呢，也是 现在在推进的，恳请上帝来带领，在这样的一个方向的里面呢，继续的往前走。那么非常感恩，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哈，然后前面的展望就是期待上帝能够完成他自己的计划，也借着我们来到这里见证上帝的荣耀，不再是服侍的总结，就是不再是我怎么计划，我们服侍者怎么计划，我们团队怎么计划，而是看上帝怎么计划，上帝的时间点是什么，配合上帝来做他的工作，让他的荣耀彰显，100%都是他的，而没有我们的。如果有我们的，也愿神来拆毁人为的工作，不让我们自己走偏、走错啊，走岔路。好，感谢主，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上帝赐福给大家。